各位领导晚上好，然后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就正式开始。然后昨天也提到过，今天和明天主要是复盘两家上市公司妙可蓝多和新乳业的一些主要逻辑和我们现在的观点。然后这个提到昨天提到说，未来五年乳制品细分板块增速领先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深加工产业嘛，那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妙可蓝多。那我们现在对妙可这家公司的核心逻辑其实主要分为行业逻辑和公司逻辑。行业逻辑的话会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就是认可未来国内奶酪人均消费量和产品渗透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公司逻辑的话呢，就是认可妙可作为奶酪这个领域的龙头品牌，那有希望会享受到未来 C 端格局优化和 B 端需求突围之中的一些红利。也就是说短时间内的话呢，我们仍然是根据公司去年发布的股权激励目标来去给至少这三年的收入和业绩增长的方向。那么也可以看到，在历史的这种相对比较低的利润率基数之下呢，也有希望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些报表上的改善。那第一部分的话，我们首先来复盘一下公司历史上的股价。第一轮奶酪棒大单品的这个周期大概是从17年开始启动，到21年的时候达到高峰。整体核心的逻辑是妙可享受了当时在奶酪棒领域的一些产能壁垒和品牌认知度的一些壁垒。因为我们认为的话呢，在20年之前，国内整体的消费市场处于一种渠道为王的这种生意模式当中，需要快速的抢夺渠道的一些高铺货率，所以相应的需要投入很高的营销费用，也需要给渠道比较高的这个让利，才能够成功的打造一个爆品的这种大单品。然后在20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蒙牛公告了确认定增，以及说21年9月份常温奶酪棒上市之后，确实支撑了渠道信心和品类的规模。但是这种大单品策略在22年开始疫情加剧之后，其实也间接了影响妙可进入了大概两年左右的一种渠道调整期。从21年到22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判断的这个奶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棒打风回落，一方面是因为疫情确实对消费整体的需求和出行等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改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妙可本身它其实更加擅长的是这种高空广告和高举高打的渠道模式，在这种渠道深耕啊和消费者洞察方面其实都是有所欠缺的。在整个大单品周期当中，前半段的这个产能壁垒的逻辑走完了之后，进入到品牌认知度壁垒和去抓下线市场的动销率和终端反馈情况上的这个状态上来讲，妙可没有办法跟后续的这种白牌内卷价格，并且也没有办法去跟白牌内卷做这个高性价比和品牌认知度提高的这种下线渗透，所以公司也就被迫进入了两年多的一个调整期。从22年到24年6月是属于深度调整啊，所以在这期间的话呢，公司也曾尝试过寻找一些第二增长曲线，然后同时的话呢，也在等待奶酪棒整个的单品的理性回归。但是因为市场对整体的需求和报表端转折的信心不足，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其实对于妙可这家公司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而是持续在等待一个报表端明确的业绩改善的转折点，或者在等待一个第二个单品出现爆品的一个机会。然后本轮的一个股价或者基本面上的转折是出现在24年的6月份，当时是妙可公告以现金收购蒙牛奶酪的这个事件正式落地了，其实也标志着在蒙牛旗下的这种深加工的平台正式全部集成在妙可一家上市公司体系之内，并且也标志着在妙可内部的战略体系当中 B 端的战略定位和战略重要性也有了很明显的提升。那到了25年的3月份，当时是发布了新一期的股权激励计划，然后同时的话呢，也公告了一些公司内部组织改善的一些结果。 同时三月末的时候，公司也发了一季报，一季报的收入业绩都是有一点超过市场预期的，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市场对于超额达成股权激励其实增强了很大的一些信心。然后从六月开始，可以看到股价上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回调，主要的原因是跟踪下来发现二季度的一些过高的，以及说对全年过高的一些预期，逐渐开始回归了理性的状态。然后同时八月份的这个中报出来之后，发现二季度的净利率提升幅度确实有一点低于市场的预期。然后叠加时任的这个总经理柴总，他当时也公告了一些减持计划，其实层层的影响之下，对市场对股价的信心也一路的一个下跌，一直到11月份，因为对股权激励的这个目标值达成信息增加，所以底部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弹。但12月末的这个减值事件，出现之后呢，也再次影响了对于公司未来长期的一些判断。那么我们要回归行业逻辑的话呢，人均奶酪消费量的提升和产品渗透力增加的这个两个逻辑，其实不需要再做过多的一个详细拆解。那乳制品消费整体的现状，现在就是需要把需求从过剩的和比较成熟的这种常温液态奶，转变到深加工和高营养、高附加值的产品上去。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国内有资源成本和工艺上的一些限制，所以深加工的产业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一个发展。但现在随着时间和技术的进步，国产替代成为了深加工产业的这个第一项的首要选择。除了这个供需和政策端的推动之外呢，其实国内原奶的质量和规模化养殖水平的提升，也是成为推动深加工整体工艺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因为原材料的质量是为深加工的产品和成本质量提供非常重要的来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深加工的核心是把原奶当中比较高营养价值的部分分离出来嘛，那所以规模化养殖带来的原本的原材料的高质量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所以除了生产技术这一环之外，其实规模化的养殖也是推动本轮国产奶酪国产化替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从公司的逻辑上来看呢，C 端的格局优化，我们认为一方面是来自于从22年12月份的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在制干酪标准的一个更新。原本的话呢，是所有的添加奶酪的产品都可以标注为自己是在制干酪，但是这个标准更新之后，只有干酪含量只有15%到50%的产品只能标注为干酪制品，添加50%以上的干酪产品才能够被明确为是在制干酪。所以这个新标准其实相对来说明确了产品当中的这些配料表的含量，并且再次促进了在奶酪棒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白牌出清，所以说反而贡献了 Milk 这个在奶酪棒常温奶酪棒上市之后，然后2年的这个铺货和沉淀之后，补充了一些低价产品退出产生的这种下线渠道的渗透空间。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公司年报当中，其实也有提及，过去的2到3年左右的时间，奶酪棒的市占率反而是逆势提升的。但是的话呢，从单品的角度外，除了奶酪棒之外，仍然没有可以称之为爆品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出现。公司目前的这个新品中，虽然说有反馈，节节高呀、小丸子呀、奶酪小三角啊等等，动销非常的优异，但是相对于爆品时候的这个奶酪棒来说，月销仍然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说，报表端的话呢，我们观测到从25年的4季度到目前为止的连续3个季度，C 端都拥有同比20%以上的这个高增长。那我们判断更多是来自于渠道端的一个改善，也就是说，上一轮改革过程当中积极去拥抱新零售渠道，叠加了这种电销倍增计划的一些打法，确实在零食量贩、即时零售和内容电商这种的新零售渠道上给妙可的 C 端带来了一些额外的增量，并且我们认为这种渠道改善所带来的动能是有希望延续到今年全年的一个水平。 弊端需求的突围其实主要是来自于海外供给的这个不确定性增加，以及我们国产的原奶确实走到下行周期之后，出现了国产成本优势的这种替代化的逻辑，所以因此国内这块的弊端行业规模，经过我们的测算下来，应该是有一个300到500亿的一个区间。那么展望未来的话呢，弊端仍然有翻倍的这种空间的可能性。那这个翻倍的空间的增量，主要是来自于需求量最高的西快、茶饮和烘焙店的这种开店的竞争，以及说在未来奶酪这个口味的产品的广泛应用，在西快、茶饮、烘焙店，甚至于一些新式的中式餐饮当中的一些新的产品的推出。所以说，展望竞争格局的变化上来看呢，短期的这个深加工项目在国内其实仍然处于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短时间内的话呢，我们认为在弊端上可能会是以国产去弥补，下游的这种西快、奶茶、烘焙店的增量为核心，那么展望中期的话呢，是有希望去替代海外深加工的一些初级加工的产品，比如说像替代进口的这种鲜奶酪，替代进口的淡奶油和乳清蛋白等等这种比较初级的、比较简单加工的深加工产品。那么远期展望的话呢，可以期待一下，随着这种工艺进步和技术积累，未来可能会替代一些发酵类的奶酪和一些出现一些差异化的产品。那么从上市以来的这个战略复盘，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妙可在奶酪领域也是处在一种逐渐探索的状态当中的。从16到19年上市时重组之后，是推出了这个奶酪棒的这个大单品，达到了从0到1的这种蜕变。然后从20年到21年的话呢，因为奶酪棒持续的环比高增长，所以战略角度来讲是延续大单品这种全渠道高渗透、高举高打的传统消费品的思路。那么从2022年到24年上半年是处在一个因为单品试错的成本和时间周期比较长，而且对渠道和需求的变化并不敏锐，所进入的一个2年的深度调整时期。那么从24年的下半年到今天，仍然是整个战略转型成为 BC 联动之后，重视渠道变革上的一些变化。那么公司在未来可能也会持续去探索如何将这个工艺和产品表达，与渠道改善和消费者需求连接起来的这种状态。那么从最后落地到对于这家公司未来的盈利预测，我们认为，从中期的角度来讲，还是需要去参考股权激励的目标。那么从收入端可以看到，三年的年化基本上是维持15%以上的收入增长。那么净利率的话呢，是要求每年至少要提升1个点以上。那么在公司历史业绩低基数的状态之下呢，其实也比较期待报表端的一个持续改善。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妙可这边深度报告的一个主要内容。然后关于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做的预测的一些核心假设，然后和细节上动销的一些情况，然后也欢迎各位领导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信跟我们沟通。然后以上的话就是今天所讲的一个主要内容，本次会议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